请翻开一门三律再加贝兰啊，第247页啊，247页。好，今天我们看到第二章啊，这个造事法。就是啊，我们要盖寺院啊，他要注意的啊，要留意的啊，叫造事法。好，我们来看啊，这一个造事法呢，有分两节啊。好，我们先看造事法啊大纲。世超云：有圣德法师造四告十篇。具名造事方法，其环图样，随有所造必准正教，并护持匡众生往纲要等，事凡不具，略引中科造事一法。好，这啊，道宣律祖啊讲这个造事法啊。说在当时候啊，那时候呢，有一位啊圣德法师，这个圣德是指他德行很高，很有威德啊啊，这个道宣律祖呢，他很赞叹他，就称他为圣德法师。那么他事实上是哪一位呢？是灵玉法师。就我们第二行下面哈，支持四里面有提到灵玉法师，啊，那么这位灵玉法师呢，他造了四告十篇，啊，就是他有十篇讲怎么造这个寺庙要留意的，总共有十篇，啊，总共十篇。那么这个呢，具名造寺的方法，啊，他都提到了。这怎么造事的一些方法，奇环图样啊，那时候奇环金色啊，在佛陀那个时候有个奇环金色，那是一佛陀那个时候的寺院啊。那么那有个奇环那时候的图样，随有所造必准正教啊。那这个在佛陀的教法下啊，这个奇环金色这个图样啊，那么都有，都是按照如法的啊来做啊，而且还并护持匡众生往纲要啊，他也护持着啊匡啊，就是来啊让整个僧众他的僧众的那个纪律伦理道德等啊，他都能够匡正。好，那这个四号十篇很多，这边只引的略引这个中科造事一法。好，那么这就是我们下面的要看的，看第一节应身应法生善。造事法中在这里有分两节来看，应法生善跟无法自损。如果我们啊按照造事的方法跟它相应的话，相应这个造事的法的话啊，那么就会生出这个善。那么第二节是无法自损，就是如果我们没有如法的来做的话，那么就会损坏了啊，会损我们的很多善根福德啊。我们看第一节应法生善，就是如果我们如法的啊，跟法相应的，就会生出善。好，世超云：为处所，须必积色，当离于泥寺及寺旁府侧等，佛殿经坊即令清肃，深院除仓去得充实，如此则后无所坏。我们先看到这一段， 就是讲处所啊，处所。那么盖寺院的处所应该要避掉机嫌啊，避掉机嫌，要离开尼寺啊，就是女众的寺庙，要离开一段距离啊，以及这个寺旁附侧的啊，就是不要太热闹，也不要太在市区里面啊，那也不要在这个高官的府的旁边啊，这个啊高官呢、啊、做官的府侧啊，也不要在那边，都避免机嫌啊，因为在这些地方都容易引起一些没有必要的误会啊。佛殿经坊即令清肃啊，这个所盖的这个佛殿呢也要清肃啊，清肃就是要典雅啊，啊那个啊，不要就是要让啊修行人啊能够好修行啊，这个要有别于那种富丽堂皇的感觉啊，它是即令清肃。深院除仓去得充实，深院就出家众所住的啊，深院啊，它的除仓啊，储仓就是他的这个仓库啊，厨房啊，去得充实，就是刚刚好就好，够用就好，去得就是够用，刚刚好就好了啊，充实就是可以用了啊，刚刚好可以用就好。好，如此则后无所坏，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后无所坏就是啊，如果我们假设没有刚刚好而囤积太多的话，那么就很容易放得坏掉。那么如果我们去得充实，就是刚刚好就好的话，那么以后就不会让它放得坏掉，就后无所坏。好，祈愿图中啊，就是当初这个四号十篇里面的祈愿图啊。好，那么凡立木石土语并有所表啊，就是说他所立的这个木头做的、石头做的啊、土做的这些殿宇啊，都有他的表法，都有他的表法，他所表的啊这个道理啊。比如说我们那个啊，这个比如说种树、植树，这个在知识寺里面有提到啊，那个林芝律师的知识寺，我们隔壁两行有提到木石等啊，这是林芝律师他注解的啊。植树表其什么呢啊，生长啊，我们种树就表我们法身慧命的生长。历史表我们这个持戒的坚贞，好立这个石头啊，好戒坛居在东方啊，东边表，因为东就是太阳出来，所以它是表那个发生之意啊，就是我们的戒呢就越来越增长了啊，就像太阳越来越啊升起来一样。无常愿在西，表请莫非久，好，无常愿就是啊，在以前的寺庙，佛陀那时候寺庙，出家众如果快往生了，啊，已经快要往生到重病到已经快要断气了，啊，他也没办法走路了，啊，已经啊，就是到没办法走路，甚至于快要已经快往生了，就是送到无常愿，啊，就送到无常愿。好，那意思是说他是重病的所在的地方，能若生重病的话在那养病啊，然后在那里往生。所以无常院是在西方，因为西是太阳落下，比较请莫非久，那个地方呢是就是啊，就准备就是无常了哈啊，要请莫啊。那这个呢就是啊，这是一种表法啊，无常院在西方啊，我们后面还会讲到无常院啊。 后面讲到如何看病、瞻病、瞻仰病人，他这里面有提到这个无常愿。利刹表迷者之归，就是这个刹呢，就是因为它高高的嘛，比较高，那么就是一个方向，让迷者看得到，能够反，就能够迷途之归。这个楼阁呢，表道品皆见，就表，因为你上楼阁，就表示我们呢，就是越来越修行，越来越增长。三十七道品呢，也越来越能够一步一步能够深入。迟早表魔外喜心，就是表这个天魔外道啊，天魔外道，他呢喜心，就是也能够慢慢的消他的业障啊，清净他的心啊，这是迟早。所以以前佛陀那时候就有鱼，就有池啊，水池，他就有水池。斋年莲花表行人的心境，所以以前那时候就有莲花栽种莲花。这个是一些简单的，先简单这么讲。我们继续看前面，前面讲祈愿途中凡利木石土语并有所表，就讲我们刚刚的这些表法。然后下面令人天四相，令人天四相，知四门多法，故能引复邪术，禽兽畏威，行以隐应，为是清扬。好，就是这个能够让人跟天能够看到这个相，看到这个相，能够知道我们佛法中是很多法的，是很多法的，知道四门多法，故能引复邪术，就是能够让那个天魔外道他的那个威势能够就是能够被降服，能够被降服。因为佛门中，因为这个毕竟凡夫，他就是凡夫，凡夫还是执着外相，所以佛教的殿堂殿，那个殿宇，就是大殿啊，寺院啊，也是还是要有他那种样子，那也是可以能够降服外道，降服外道。那魔外无其威势，就是让天魔外道的这些地方能够被降服，他们的威势就能够那个没有，因为我们这个如果盖得很好，那么也是会让他们禽兽也畏威，那个天魔外道、禽兽等他也都会畏这个威威德。行以隐应，这个行以隐应那个就是我们这个佛像形仪啊，就是我们佛像还有这寺院的外表隐逸隐应，隐应呢就有点类似是非常可观的意思，盛大的是光明的意思，非常盛大光明这个佛像很大。其实我们寺院，一般佛教寺院大殿正中间的佛像都比较大，都比较大，那我也是觉得要比较大比较好。当然这个一般讲这个像啊，像是在我们的心中，不在于它的大小但是呢因为众生执着这个像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如法的来建设这个大殿，它中间这个像呢也不要太小，也是要有某种程度的大。像我们净律寺净律寺大殿那个三尊佛像就好大那三尊佛像真的很大，我师父光是为了那三尊佛像 就真花了不少的心思啊。这三尊佛像也很庄严啊。那所以这佛像，正大殿的佛像的确是要大一点啊。这跟外道不一样啊，外道不一样，外道就比较没有这样子。可是呢佛教呢，它就还是要有一个外向。所以行以影印为是清养，让世间人能够升起清养之心，好升起这个善的，好能够好对佛法想要了解的，好这个敬仰之心。 好我们来看下面，这是应法生善。现在看第二节，无法自损。如果没有如法的来做的话，那么会损。这段应法生善其实有很多但是呢道宣律祖弘一大师只列出这些那么那这个其实还是有很多是可以再去研究的。好，那我们呢至少我们先注意的大概稍微了解个大概。好，这第二节无法自损。世超云：但历代绵积，并教临池，世存法影，错举义子，俗人既不晓法，众生未解是道，但向仿效虚废财物，静心精妙，立志胜他，防狼台官勿令高显，过笔便止，都不存法。好，这也在讲现在的一些弊端。好，在历代绵积就是历代这样子长久的长久的演变下来，你秉教临池这个教法，这个教法已经越来越临池了，临池就是越来越薄弱了世存法影这个我这个虽然外表上还有寺庙可是呢它真的这个法它的道理已经被隐没了，错举义子现在的人呢都有些事情被废，然后呢那个有些事情又另外新立，都是随意，太随意了叫错举俗人既不晓法，众生未解是道，世间人那一般的凡俗之人当然是不晓得这个法呢，寺院的法，这些怎么造立造这个寺院的方法，一般人当然是不知道，众生未解是道，那么僧众他也可能也不知道，也没有去知道因为历代一代一代下来，很多都是都不是很如法的在做，但效仿效虚废财物，只是互相仿效，然后有一个如果错了，那大家就一直仿效，那么就跟着错了，错了也不知道是错了，只是虚废这个十方的供养的财物然后互相比较静心精妙，互相比较比赛那比赛这个盖的这个寺院的精妙，立志胜他，我只是为了要赶快就要去胜别人，盖寺庙是要是胜一间比一间好，一间比一间大是想要胜过别人所以也就没有去注意这个法了防狼台官勿令高显，过笔便止都不存法，就是我们盖了这个防狼房子走廊台官就是一些楼台都只是为了都只是想要让它越高比别人高，超过别的寺院， 然后过彼便止，超过别的寺院之后他就止了，他就没有再特别怎么盖了，因为他们只是想胜过别人，都不存法的啊，都没有心里没有去想到这盖寺院他要留意的啊。其实这个很重要哈，这个很重要。我们盖寺院啊，盖寺院是还有盖现在的人盖寺院哈，我很怕有一种状况，就是啊，就交给设计师去设计，因为设计师一般是凡一般的人啊，他是设计世间的东西，怎么来设计寺院？他对寺院，除非这个设计师是精通寺院的整个他的过去的传统的道理，过去传统的道理，他得要去精通，这样设计这个寺院哈，他了解寺院本身，他本身有些该注意的事项，以及寺院它的运作啊，它本身的运作啊，像比如说像钟楼啊、鼓楼啊，哦，还有呢，像我刚前面的无常院啊、如意寮啊、无常院，好，还有这个戒坛居东，无常院在西，啊，前面都有提到，好，那以及啊，里面很多一些该要有一些的表法。好，还有我们传统中国又多了一些
风水格局
啊，它又多了一些啊，历代老祖先留下来一些智慧啊。那么这些呢，那如果能够啊，都能够去留意，能够去了解，那就是非常好了。我们唐朝有一个一行禅师啊，大家应该知道哈，这个《达摩一掌经》的一行禅师啊，他真的是一个大修行人的，好，他是精通这个佛法，但也精通这个地理格局啊，以及寺院建造的各种，他都非常精通。好，那个一行禅师曾经到这个国清寺住在那里，他就研究这个国清寺，就是智者大师啊，隋朝。智者大师，天台的智者大师，他研究这个智者大师，因为智者大师他的国清寺哈，是智者大师画下来的图样，他的弟子灌顶大师，他的弟子啊灌顶大师，然后去请皇帝啊，去请那个国家的力量把它盖起来的，按照智者大师的原图原样把它盖起来，好，那。这是灌顶大师去筹划把它盖起来，好，这个国家支持，然后灌顶大师去筹划，依着智者大师的画的把它盖起来。那么一行禅师是唐朝人嘛，已经相隔也有一段时间了，那么他就住在那国清寺，他看那个国清寺的整个格局完全符合这个地理风水各种啊，这各种的那种方位的问题，他都非常的符合。他就赞赏说，智者大师是非常内行之人，非常内行之人。所以，这个有很多东西是不能随便的，啊，是真的不能随便，尤其盖寺院啊。好，我们来看啊，像那个门怎么开？大殿怎么放，那个疗房怎么放，厨房怎么放，斋堂怎么放，那个都有它的道理啊。可是我们现在的人是越来越随意了，所以这叫任意，什么错举意指啊，然后只是静心精妙，立志胜他而已，最后就是虚费财物啊。这虚费财物哈，这是一件事情。如果盖出来又造成很多运作困扰，那又更辛苦啊。好，我们来看下面啊。四抄序云啊， 又还至藤涧，如己庄宅。这一段呢就在讲自己啊毁坏自己。好，这个还至藤涧，就是这藤就是喧藤啊，喧哗啊，涧就是践踏啊，又自己践在里面喧哗践踏啊，如己啊庄宅，就是自己喧腾践踏，也让世俗人也在这寺庙里面把它当成自己的房、自己的俗家一样，哈，在践踏，好喧腾、喧哗，好，好像菜市场一样在喧哗。众生房堂诸俗受用，这个僧众的住的这房间呐，啊，那么一般俗人也在受用。前面有讲过啊，稍微坐一下出家人的床啊，半身哭，你的福报就半身枯了，枯萎的枯哦，好像一棵树枯了一样啊。你因为他哪有这个福，他就是这个福报就损太大啊。所以你看诸俗受用，这是不是小事呢？这个是让在家人啊，真的是尽损他的所有福报了，是很可怕的。啊，坐一下就半身枯了，那再多坐几下他就辛苦了。所以其实哈，我以前在想，我师公忏公哈，跟我师父那还有我师父那边哈，赵英和尚，还有法师问那个中心和尚哈，我们这几位都很严格，真的很严格，所以他们的严格啊，真的是这是一个慈悲心呐，是为了护所有来的居士，他能够修福修慧，不要有所损了自己。来到佛门，辛辛苦苦的开车坐车来到寺庙修福修慧。结果还造了一点，还造，如果因为我们没教导，就反倒让他造了恶业回去，不是很可惜啊？那不是很可惜。所以呢，啊，所以这个以前呢，看啊，我们这么长辈师父们啊，他们都这么用心，那是真的是很有他的道理。好，我们再来看啊。众生房堂诸俗受用，毁坏损辱，亲无所愧。啊，把它毁坏，啊，然后损坏它，侮辱，啊，又没有愧疚，感觉起来好像没有愧疚。好，这个最容易发生到在那个常常护持的人。常常护持的啊，比较大的比较用，有一些常护持的护法，那么护法居士因为他常护持啊，常护持的人常常有一个很可惜的状况，就是慢心就会重了，慢心啊，他慢心重了，他就觉得啊，他来了他就会那种好像啊，这寺院都是他常常在护持了，那么啊，就觉得说僧众们就要啊，好像对他就要稍微比较礼让一下，这样就很可怕了。光有这样的心出现啊，这个就太可怕了，真的很可怕。光是一念心起来，我们不用说做出来或者一个表情出来哈，一点慢心的表情就已经很麻烦了，何况是啊，我们这个一有这种慢性的念头跑出来，就赶快要把它打消掉，要赶快把它打消掉，千万不能有一点的慢啊。然后如果说影响到三业啊，我们身口意三业都做出来了，还做出来有那种毁坏损辱情无所愧，还觉得没有惭愧啊，那就很辛苦了啊，那就很辛苦了。连做这个做一下僧众专用的这个床，他都半身枯了， 那何况是啊有这个毁坏损辱的情况，那就更严重了。好，屈道成熟如奴，如奴是主，是名是法灭也。好，就是屈道，就是委屈自己这个出家人，好屈躬，然后去成事这个在家啊，成熟，那这样子如奴是主就很可怜了。啊，是居士可怜啊，是居士很可怜。如果是这种状况之下的话，他福报损很大。那么出家人，因为有一些出家，很多出家众的个性是大而化之，很随和，然后他也比较没有架，他很没有这种要好像一个师父的样子架子，他没有摆这个架子，他只是老老实实在那里修。那么如果有一些常护持的人，他看到这师父没有架子，然后也很随意，也没有什么特别教导，他也都好来好去，那这样子的话，他就很容易就随那种为所欲为了，那就很可怕了，很可怕了。我们看下面小字，甚甚者，大骂众生种种非法，取要言之，重生强力易夺，待戒其情，乃至停思生怨，举爱室内，自种早欲等，并非法也。好，甚甚者就更严重的话，打骂深重，打骂深重，这个就真的严重了，然后种种非法，哪些种种非法呢？取要言之，在下面，重生强力易夺，就抢这个很强的抢夺。这个生的东西，出家生的东西，代借其请，借钱，以及向出家人要东西，这个僧众借钱僧众借钱，我目前还没有看到一个跟出家人借钱，他状况会好起来的，目前没有，只有越来越差，只有越来越差，而且。这个差是差得很快，这差得很快。以前我有看过有一个人他跟有一个寺院借钱，因为他的事业越做越好，他事业越做越好，就只差有一样东西，只要购买了，他呢就会做得更好。就他遇到他事业上有一个，他只要稍微这个瓶颈突破又更好，但是。就算他这瓶颈没突破，他也已经不错了，但他心就是比较大，他就想说再做大一点，那么他就去跟那个寺院借钱，借了200万去购买一个机器希望做大一点，然后他也觉得说没关系我就是按利息付钱就好了，结果这个才一借下去没隔几天，他公司马上就遇到困难，然后就每况愈下，到现在钱没办法还，还有100多万没有还，还没有办法还。你看这个其实这个就算他没开始借，他只要借，我们都可以预知他的未来，因为他没有办法去承受这个三宝的钱哪里能够去承受十方的钱那个钱都是要拿来运作整个寺院，拿来做善，做善的。那个钱可能会印到经书，那个钱可能会放生到一些生命，那个钱可能在运作寺庙的建设，让整个善法能运作起来的这些经费，他哪有福报去承受大家懂这意思吗？他怎么去承受光是可能。没有，可能几百块印到一部《法华经》，《法华经》可能还让他可以解脱嘞。他 用的这个钱拿去做他个人私人生意，怎么可能好起来嘛？他哪有办法去承受他那些那个本来该有的善法，结果没有去运作出来的。那这个钱拿来，他哪有？他是那是一点都，他是不可能，绝对福报是急剧往下掉。到现在本来夫妻很好，就夫妻到要闹离婚，本来小孩还不错，到小孩变成已经快要变那个辍学生了，你看很可怕。好，我们再举另外一个例子，这个都是我遇到的哈。还有一个例子，有一个寺庙呢，他本身他的土地，他因为他寺庙本身的土地是持分，还说有另外的地主，那么另外地主为了啊这个希望就借此啊，那个因为寺庙本身他最好自己的土地完整他自己的嘛，这个寺庙本身就一直希望跟地主购买他的持分的另外一份，结果呢他就借此提高这个土地的价格啊，好，然后啊跟那寺庙要求很高的价钱来卖给他，啊，很高的价钱卖给他。那么这地主总共有三位，啊，总共有三位。那么其中一位，啊，第一位跟他买也是高价钱，他们这三位都是非常高的价钱卖。第一位跟他买下来之后，他呢，那个买下卖给他之后。很高的价钱卖给他之后，他就没有隔多久，啊，没有隔多久，他就往生了，啊，就往生了。那么第二位，啊，也是高价钱不得已跟他买下来，啊，卖给他，结果他家人他才买下来，才拿到钱哈，钱才汇到他户头里面，没隔几天而已就住院了，进入寺院里。进入到那个医院就没有再出来了。到前几天那我还听说呢，他不只是自己往生而已哦，连他自己后代，他的后代好像是出了不知道是什么车祸，啊，年纪轻轻二十几岁就往生了，啊，他现在在办丧事，这一两个月的事情，好，然后第三位他才也是拿到钱，刚拿到钱半年后太太就往生了，好，然后他所生的三个小孩啊，本来那个老大状况还不错，后来老大也越来越每况越越来越越差，开始欠债了。然后那个老二本来有个固定薪水，啊，是公家机关一个固定薪水，就弄得他自己身心不知道是又去弄到什么问题出来。他那个前一阵子看到他的整个人就很憔悴，啊，然后一直在烦恼这个金钱的问题。那个小孩啊，我看他的小孩子每天他都是在打小孩。啊，那小孩功课又越来越差，一进到他的家庭哦，整个就是一团乱。你看这样要怎么，我们还害到后代呢？这还害到后代，这是很可怕的。哎，可是英国有谁愿意？他哪里会去想这个？当初只要钱就好了。